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因为人和人相处是关系。
为什么说人的感受是不稳定的呢？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学习派的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我们首先要道个歉啊，就是上一节在开场的时候，在说到我们学习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的时候呢，我们说错一个数字啊，就是我们说我们学习是有一年了。
我们是说我们从2024年开始。
我查了一下，实际上我们是从2023年11月份播的第一期。
那我们应该是从10月份开始做的。
对，10月份做的。
因为我记得我是在2023年的暑期看的这本书。Helen， 我有个建议哈，我也听到很多朋友说一集一集去翻这个节目啊，其实挺难翻的。
对，
我们也解释说我们最后会把它做一个专辑哈。但是时间拉得太久。
哦。
你看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前面的40期节目先做一个专辑。然后后面呢我们再慢慢的往里面放。因为这些东西要系统学习，它一定是连着看的。这个跨度太长，可能让大家会觉得断断续续的，本来就那么难，
那么烧脑。
对啊，
哎，你这个提议很好啊，就是说我们还是提前把它打包，
是的，
成为一个系列，这样大家呢可以直接就点这个系列，然后就能拉通了一下。
对，因为上周在教会，我跟一个弟兄讨论这个板块的时候，我希望他能听一听第一期。我自己在我的手机里都找不到。
对，因为阳光自己都找不到的话，那就问题大了。
是，
好的。
虽然大家听到每一期只有半个小时啊，但是我们自己从读这个内容到我们自己去学习啊，到我们把它弹出来，包括我们弹可能要弹将近一个小时，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可能是半个小时都不到。
对。所以应验了我说那句话，是饭桌学习派，学习真愉快。
好，我们继续回来。
好，
继续学习。我们大概说一下啊，第二十章呢，它是伯特纳列出来的反对预定论的第六个理由。
对。
也就是预定论使人不容易有好道德。或者说不容易有好德行。对，德行比道德要容易论证的多，因为道德是太哲学范畴的一件事情哈。
是的。
那么他论证的方法呢，第一呢，他也就是说结果和方法同时预定，这
是
他正面
的。对。
就是说你说预定论人们容易躺平，其实神既然预定一个人有好的结果，他必然预定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也有好的德行。这个给我们基督徒一个提醒。我们真的不能放任自己。如果我们放任自己，那是在我们没有被神拣选这件事上做见证了。这多可怕啊。
对，所以其实阿米念主义提的这些反对理由啊，我认为都是些提醒，它不见得真正是一个反对的理由，但它确实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和借鉴。
对，我们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的意识到看待问题的方法哈。看待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完备的看待问题呢，阿米念主义你从一个角度上去理解，从人的角度上去理解，它不是一个异端，它不是教你去反对神离弃神的，只是它从神学角度上来说和加尔文主义有一些比较根本性的冲突。当然它也带来一些很可怕的结果啊，我们会论述到。
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阳光在这儿翻书的声音哈，就证明我们真的是不断的看书，不断的学习。我觉得录进去也是一件好事儿啊。好，我们还是接到上一期结束的时候，我们说伯特纳呢，他在这里阐述了加尔文主义和阿米念主义对道德的基础的不同的看法。他这里有一段论述哈，我这念一下。他说有两股推动人的力量，一是信念与观念，一是感情与情绪。一个人的道德性格也是这样塑造的。一个人如果重理念，他的性格就不会轻易改变，除非良心的原则有改变，否则他这个人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一个人如果重感情，他的性格就不稳定了。哎，我觉得这个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你知道我读的时候想到啥了？
男性和女性。
还有再见爱人。
是是是。
我为什么想要再见爱人，我读的时候就突然想到这个李行亮和麦麦。
嗯，
李行亮就是特别理性思维的，他任何事情都是在一个输入，他自己也说要有正确的指令哈，他才知道，他也是理性逻辑分析。但是他的夫人麦麦呢，就像大多数的姐妹一样，我们更多的是在谈感性。你就会看见一个重理性的人和一个重感性的人在一起的话，你就发现重感性的人呢，他不稳定的。所以麦麦被很多人骂就双标啊，什么就是理解力不够啊，这些标签不要贴哈。其实重点就是在很多姐妹包括我自己哈，还是以感情以感觉为出发点在阐述一件事情。
对，就是我们习惯会说啊，男性啊是重理性的，女性是重感性的。实际上我们知道，从人的角度来说，纯理性和纯感性都是走不通的。
是的，
只有理性和感性的结合才是生命。
嗯，
尤其在我们信仰的这条路上，我们如果想纯理性的去掰扯，估计就是掰扯到头发都掉光啊，你也掰扯不出个一二三来。
嗯，
为什么我们说纯理性是走不通的呢？因为人是受限的。人所谓的理性是依照你能看到的东西和你的经验以及你的逻辑综合起来做判断的。
嗯，
而纯感性的那就更是自由放飞，很难把握的。
嗯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纯理性和纯感性为什么走不通，就是因为人和人相处是关系。其实关系的本质是要么是爱的关系，要么就是恨的关系，反正这里面有很多情绪的东西。如果你纯讲理性的话，你看夫妻关系啊，亲子关系啊，同事关系，你纯讲理性，就是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冰冷的人。
是的。
但是你纯讲感性呢，你又会觉得你是个不稳定的人，因为人和人交流也要有一定的道理可讲。
纯理性啊，
嗯，
有点像上帝视角。
嗯，
就是纯理性要有一个前提条件，
嗯，
你要知道所有，
对，
你要洞悉所有。
嗯，
刚才我说人是受限的，
嗯，
你不是一个洞悉所有的，
嗯，
你是站在人的位格上，
嗯，
你站在人的位格上，你就不可能靠纯的理性能够走通。
嗯， 嗯，
但是上帝给你预备的这个救恩，它就是一个理性和感性的结合。
是的，是的，这是一点。还有再加一点，就是人的理性也是堕落的和被罪污染
的。是的，
不能，
是你的理性，不是神的理性。
对，所以不能纯靠理性，但是也不能纯靠感性。
我在这儿想多说两句关于感性，因为伯特纳在这儿的论述呢，他说有两种力量来推动道德。
嗯，
一个是信念和观念，这其实是理性。
嗯嗯嗯，
一个是感情和情绪，
嗯，
这是感性。
嗯，
我们知道啊，阿米念主义是从人的感知出发的。
是的，是的。
我们放眼到今天哈，我相信很多人都能赞成说，现在对我们最大的危害并不是异教邪说，
嗯，
而是我们自己教会弥漫的这种自由神学的这样的一个侵害。
嗯，
我们知道自由神学它其实很大的程度上失承于阿米念主义，它过多的是强调的是我的感受，我的感觉，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这样造的。他而且他会说这是我真实的感受，我不能像你们一样伪装，我必须要表达出来。弥漫着自由风气的这样一个氛围呢，特别符合人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所谓的自由神学，也就是所谓的过于强调感受的，包括一些灵恩教派的，目前对教会造成的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困惑。
嗯嗯，
还有我们为什么说人的感受是靠不住的呢？
嗯，
为什么说人的感受是不稳定的呢？因为人的感受，刚才你也说了哈，是两个人的，是关系的，它是深受环境啊和我们内在的罪性的影响。
对，
我们怎样一个人？我们是罪人啊。
嗯，
那我们的感受有多少是向善的呢？对吧？
嗯，
其实我们用一个例子就可以完全的说明我们的这个观点，或者证实我们的观点。我们就说伊甸园。
嗯，
伊甸园是一个纯简单的环境，是一个类似实验室的这样一个环境。
嗯，
那时候人是多么的单纯。
嗯，
那个环境是多么的简单。上帝说你只要不做这件事就好了，你其他的都可以做，是多么的宽松。而人在那个时候要比现在的人他是没有罪的状态。
嗯，
对，他是很单纯的一个状态。即使在那个状态下， 人凭自己的感受做出的决定，
嗯，
也是一个违背神、背弃神的决定，
嗯
嗯，所以说他是靠不住的。如果回到那个状态，我们可能还会犯那样的罪。
对，我觉得你说的还深奥了点哈，我就感觉靠不住，我们自己都有体验的。天气好点儿，你看我们的心情就好点儿，感受好点儿。
是的，
下个雨啊，飘个雪啊，哎呀，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心情非常的低落。
对。对，
其实有时候还没发生啥事儿呢，那感觉就会如此的飘忽不定。
这是人天然的一个向往，人就觉得，哎呀，跟着感觉走比跟着理性走爽，
容易。
对，因为我们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老爱唱的那首歌《跟着感觉走》，
对，唱起来了。好，我们回来。其实你看哈，伯特纳为什么在论述这两种推动人哈有行为的力量呢？他说阿弥念主义是主要束诸人的感情，他们既然认为一个人能够绝对掌握自己的德行，也能够随时决定自己永恒的命运，自然就把全部的力量都用来激起人的感情了。
嗯，
当我们说阿弥念主义时，我们一定要知道他在讲什么哈。
对，
就是我们不断的重复，阿弥念主义就是认为在拣选这件事情上呢，神是预知人可以有好的行为，或者已经做了好的行为，所以
神拣选的依据是他的预知。
预知，对，神预知的是什么呢？神预知的是人会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好的行为，或者这个人本来就是比较起来，上帝觉得阳光可能比别人更良善一些，所以呢，上帝就预定了阳光，也预定了海伦啊。他这个主要的目的就觉得上帝是一个有慈爱的神。因为神喜爱良善，
嗯，
所以呢，当看到人的良善的时候，神是被感动的，
嗯，
神是被打动的，所以他预定了你。
对，但加尔文主义者啊，他从来没有否认过神的预知，
嗯，
他只是强调神的预知是在神的预定之后，
对，
是预定了才有预知。
是是，
嗯，我们说了半天，阿弥念主义凭着人的感受，他多么不靠谱哈，
嗯！就是道德是束诸人的感情嘛。
对，当然会翻回来有一个正面的论述哈，他是这样说的，
嗯，
他说人的道德体系啊，最重要的不是感情，而是信念，这是伯特纳的一个正面论述嘛，对吧，
嗯，
他使神的话成为人一切行为的准则，这个话是说到人心里的，他努力要人信服他，而不要人充满短暂的激情。所以我们刚才说生命是什么，
嗯，
生命一定是有理性和感性的一个结合，
嗯，
对吧，所以加尔文主义者最重要的道德观就是深刻的责任感，
嗯，
无论做什么事他开始就会问这样做对不对，
嗯，
最后还要问这样做对不对，
嗯，
他必须先说服自己这件事是对的，然后才去做这件事，而不是说我感受我想做，真的人从情感上想的，
嗯，
都是看这个东西悦目啊，看这个东西可做食物啊，
嗯嗯，
都是这样的一个感受。你看我们夏娃的那个感受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嘛。
哎，嗯，你说的这儿我就想到我们看很多电影啊电视剧哈，
嗯，
当一个人比如说他逆潮流而行，在黑暗之处他愿意发光，在强权之处他愿意抗争的这样的一个人，
没错，
有时候电影里面就会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明明是以暖击石，
嗯，
他会说因为这样做是对的，
对，我们不能没有是非，只有感受，
嗯，
我在一个基督教的婚姻辅导机构里学习的时候，他有这样一句话哈，
嗯，
这句话我当时听着就觉得很刺耳，但这句话经常被姊妹拿来用哈，他就说感受就是感受，没有对错。其实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啊，但是一定要有个条件，就是人的感受有没有对错要看用什么标准。你可能说感受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我想你是想强调这一点，
嗯，
但是如果用上帝的律来衡量它，它一定是有对错的。
但是我想说哈，我们今天在这里说那个加尔文主义和阿米念主义对道德基础的不同看法，
嗯，
还是要限定在神学讨论里面哈。你刚才说的是家庭关系，那是另一个层面的啊。关系的重点是关系，不是讨论对错。我还是要强调，
我觉得特别棒的就是我们去学习这样一个看似非常高深冰冷的理论，
嗯，
实际上它真的是在装备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看待一个事情的角度不太一样了，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的方法也不太一样了，
嗯，
这是我学习这个基督教预定论给我最大的一个启示，
嗯，
我开始会用一个其他的维度去思考问题。
嗯，但是我还是提醒啊，阳光，你回去跟太太讲话的时候，不要用神学的思维和口吻来讲话。
我要用神学装备我自己。
对，阿弥念主义去为神说话，好像就是如果按照加尔文主义的话，神就是一个冰冷的神啊，因为太理性啊，预定啊，拣选，这些都会让人觉得神是一个冰冷的不近人情的。但如果用阿米念主义的这种想法呢，神是一个充满爱的，慈爱怜悯，然后事事有回应，处处被感动的神。
没错，你知道你刚才说的让我就想到一个词
啊，
叫粉饰太平。实际上无论是神还是我们面临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它真的是爱和罪并存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就是说你要看到神博爱牺牲的一面，你也要看到人要面临的堕落坠入永死的这个结局，这样才能彰显出神的爱和神的牺牲，是这样宏大的一个救恩。说到救恩啊，海伦，如果说伯特纳只是为了跟阿米念主义抬杠的话，我觉得意义就非常有限了。
嗯，
实际上我们知道他其实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辩证辩论，他还是要传福音，
是
他还是要把神诠释更清楚，他还是要把人诠释的更清楚，人和神的关系诠释的更清楚。所以啊，我们看到在这里他有这样的一个论述，他说神的爱既然这么大，所以我们有把握神如果爱一个人就绝对不会离弃他。如果我们把标准放到最高，那么大家都会公认利己的爱并不是道德的表现。这是说人呢，就是利己的爱并不是道德的表现。但是加尔文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上还有一个完全不自私的动机，就是神完全不考虑人一切的优点，单单以他白白的恩典拯救人，人没有任何功劳使自己配得这样的爱。也就是说，你不要担心，你不要觉得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神才会爱你。神真的是凭着自己的白白的恩典，这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
对，
对这个论点啊，最道家的一个总结是什么？是这个自然段的最后一句话。他说顺服不单是义务，也成为他喜爱的美事。什么意思呢？一说让我们顺服啊，一说让我们认罪啊，我们真的是老把自己摆在那个奴隶的位置上。其实这是一个自由，这是一个你自己内心里喜悦而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神对人的顺服不是照单全收，神不但看顺服的行动，还看顺服的动机啊。
对对，
如果动机是爱或是感谢，神就悦纳；如果动机是自己的利益或是害怕，神就不满足。这个用词真的是非常的准。如果我写的话，我可能会写神就不悦纳，其实他说神就不满足。神并不是完全的拒绝，那个动机不是完全纯良的好的行为，神可能也会觉得不错还好，但是神没有满足，没有让神非常的喜悦。
对，因为如果就好行为或者善行本身来说，它一定也是有意义的。
对
啊，因为神是良善的神。
是的。
但是呢，作为救恩或者说作为基督徒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神更看重的是那个背后的动机。也就是说，因为人活在上帝面前是一个灵魂的完全的和神的面对。
对。
是灵魂深处的一个回应。
所以一切高尚纯洁的道德都必须以爱或者是感谢为出发点。
这个也让我想起哈，歌德说过一句话，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考虑了很久他那句话到底啥意思。他说一切不是以善为最高目的的善行都不是真正的善。
是。
我当时在想，按我们来讲，我们都认为自己是个好人善人，为什么？你看路边有个乞丐我还给他钱呢。啊，你看老奶奶过马路我还扶他呢。
我做好事错了吗？
对，我们总是用我已经做了这件事情来判断我是怎样的个人。我们从来没有想我做这件事情的动机，那个目的是为了善本身，还是为了我表明我做了这个善。你看，这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在我们课间的时候 Helen 提醒我说你要谈道德要很谨慎，因为道德是一个非常难以谈清楚的哲学范畴。
对，
但是我们今天既然涉及到了道德，我们也涉及到了所谓的人的德行啊，没有办法去忽略这个东西。
嗯，
我们在看新约圣经的时候，主耶稣不止一次的提过，他提恶都没有提假冒伪善提的多，说明什么？说明人，尤其是基督徒，他是容易陷入到假冒伪善中间去的，这是要我们警醒的。
嗯，
那么假冒伪善是什么样的一个道德呢？
嗯，
就是我做这件事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这是刚才伯特纳已经论述的很清楚的。
嗯，
第二个就是我做这件事是为了给人看，基督徒可能会高级一点，我做这件事是为了给神看，而不是由我们内心发出的，所以出发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嗯，
第二个，我们既然说到德行啊，
嗯，
有人会说，哎，你们不是天天强调因信称义吗？
嗯，
怎么又回到靠行为称义了呢？又回到你们基督徒的德行了呢？恰恰不是这样的哈。
嗯，
就如果我们尖锐一点说的话，这些行为的目的啊，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需要的。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为了满足世界对我们的看法的时候，这个行为是不稳定的。什么样的行为是最稳定的？就是你这个行为是为了满足你自己内心的需要的时候，它才是最稳定的，它才是最真实的。所以说你内心的需要是什么？
嗯，
这成了一个最重要的。你行这个善是因为你内心里需要你行这个善。
嗯，或者这样讲，生命本来的状况就是活出生命的本身。
是。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的本质就是让人活出美善。
嗯。
所以当我们活出我们该有的美善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美善。你再说说，我就在想，一个苹果树，我们会因为它结出了苹果而表扬它吗？
嗯。
不会啊，
不会的，
因为啥？因为它是苹果树，它就应该
就会接触苹果，
对，它就会，
它是最稳定的，
对，是不是能和你那个意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
是
上帝造我们本来就应该活出美善，因为我们是被那个美善的神创造的。但是中间因为罪的关系，我们活不出来了。
对，
现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重生，重新翻转了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现在是一个苹果树，我们可以结出那个美善的苹果了。那有什么可夸的呢？
对，我们把它变得更容易理解一些哈。做出来一件好事和活出来一个好事是不一样的。
对，
活出来是由内而外的。
嗯嗯，
你心是良善的，你就自然散发着圣灵所结的果子啊。
嗯，
那个美好的品质它是由内而外发出来的，它不是你涂抹上去的，你做出来的。这个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平常看的啊，加尔文主义和阿米念主义的这个表面上的争分相对的五要点，但它真的是非常重要，它是接触到了人和神关系的实质的，接触到福音的实质。
其实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上帝面前要真实，这个要真实其实是从人的角度说的。如果从神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想不真实都没办法，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在他面前没有一物是可以阻拦的。
是的，是的。
所以真实指的是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是怎样的，真实的活在真实的神面前是一个非常蒙福的状态。
到底我们基督徒该不该重视我们的行为呢？
嗯，
我们今天其实进到行为里又出了行为。
嗯，
我们进到行为是说好的行为当然是应该被提倡的，好的行为当然是基督徒应该努力去做的，这个我们根本不否认，但是这不是我们为了得救而去这样做的。
对，
是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才这样做的。
嗯，
我们下面继续伯特纳的这个论述啊，他第三点论述更加在朝着我们前面理解的这个方向前进。
嗯，
他用实证来证明。
嘿，例子。嗯，
对，他说加尔文主义者在历史上的表现是最佳证明。
是，他说如果我们要去读一些书，比如说路德啊、加尔文啊、慈运里啊，
嗯，
还有这些后来的跟随者，
嗯，
还有英国的这些清教徒，看看他们的见证，
嗯，
就会发现他们的见证比任何人的夸赞都更有力量。
没错。
嗯，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上节课那个论述里哈。
嗯，
我们知道靠所有的条例、靠所有的恐吓和靠所有的防范给出来的环境都不是你喜欢的。如果我们进到一个小区，我们看到这个小区里面到处都是防护网，处处都是防盗门， 到处都是摄像头，你觉得安全吗？还是你进到一个小区里，你会发现家家夜不闭户，
嗯，
就一个小小的栏杆，
嗯，
就一扇薄薄的门，你觉得在哪一个区域里你生活，你才是安全的呢？
嗯，那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了。
对，
我们再来看他举的一些见证，我觉得我读到这些见证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惭愧啊，就是实际上在历史上。有那么一群人真的是愿意活出这个美好的品格、美好的道德来哈。他活出的目的不是因为他为了得什么，而是因为这是一个重生的结果，这是一个得救的见证。他说在美洲殖民地，清教徒的道德是更高超的，他们是重良心的男女，有纯净的信心，他们实在没有沉溺于情感，宗教的遗文无论是多么的华丽炫目，也引不起他们的共鸣。生命的经验对他们何等宝贵，庄重而严肃，使他们不能忍受宗教发泄与感情狂想的耗费。他们都全心相信神的公义，也相信天堂与地狱。他们内心深感生命的短暂，责任的重大，所以他们的信仰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整个思想与生活中的人际关系都深受信仰影响，不但人受影响，连牲畜也都能得到好处。虐待动物是会引起公愤的。
嗯，
他们在这方面观念比大部分人类进步了200年。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的左派大行其道哈。各种动物保护组织啊，环境保护组织啊，高举着道德的大旗哈，
是
批评这些保守主义者说你们是不道德的。
嗯，
我看到伯特纳在这儿引用了毕查的一句话哈，他说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思想体系像加尔文主义一样那么强调道德品格，
嗯，
那么使人切慕圣洁，
嗯，
也从来没有一个思想体系像加尔文主义一样用这么猛烈的炮火扫荡全人地的罪恶。你会发现这些自由主义者，这些左派，他们往往是高举道德，但他们不敢面对罪，
对，
他们没有勇气面对罪，因为他们自己是假冒伪善的。我们很少谈行为哈，但是 Helen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是多次遇到。
嗯，
我们给人去传福音，人家说我看到你们那些基督徒谁谁谁某个人，他那些日常的德行还不如我们这些普通人呢，我为什么要去信这样的神？面对这样的一个责问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反观，就是一个基督徒他的行为啊，确实是基督徒非常大的一个功课，但是我们又在教义中强调我们不靠行为称义。到底我们要不要有好行为？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有好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哎，我就是为了一个好行为而好行为，我为了让人看而好行为，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么怎么解决问题？就是说一切啊，都要从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自己和神的关系，
对，
从根本上让这个行为成为一个由心而发出的，苹果树接苹果这样一个自然而然的好行为，这个是经得住所有的考验的。
当然我们这还是要强调，我们人确实是软弱的，哪怕是基督徒，我们也都有随时软弱随时跌倒的可能性，也有行为没有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内心也有龌龊的时候，
对，
但是呢感谢主啊，我们还是要有得救的确据，我们把这一切带到神面前，因为神给我们应许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必定赦免我们的罪。
阿们。
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不靠行为，是靠神的恩典而活。那神也给我们各样从天上来的力量，使得我们可以靠恩典而活出美好的见证。
感谢神。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呢就到这里啊，时间关系，也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上被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呢在里面享受神话语浇灌的这种美好。好，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艾特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点 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